房号3110，摁响门铃，推开一个故事。
然后其实体制内有一句话用来总结刚刚南叔讲的这一系列的东西很合适，我相信体制内的伙伴可能基本上都听过，叫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没有让专业的干部来干专业的事情现在我们在体制的话，现在过分的强调比如说年轻化，年龄是硬杠杠啊，你哪怕再能干你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不要轻易想着外面会有多好，我相信你辞职了以后在体制外被毒打了以后也知道这个外面是有多，就是体制内的弊端体制外一样不少，一点都不少。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制内这档播客的主播凡凡。
大家好，我是雪峰。
大家好，我是曾经上过这个体制内的嘉宾南叔。
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么多人来我们的现场。溥仪书店的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讲说，今天的现场是属于有很多人来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受宠若惊，没有想到就是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也是令我们非常非常荣幸的。然后感谢昆明阅读生活节的邀请，感谢中信出版社和网易云音乐以及跳岛 FM 和溥仪书店。然后特别还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嘉宾南叔，就是其实大家可能今天他介绍也是说他是叫南叔，但实际上我不知道在昆明的小伙伴有没有听过一个公众号的名字叫水木在颠，就是其实我们的南叔还有一个名字叫水木，我们经常叫他水木老师，所以待会儿如果我们喊岔了大家也不要惊讶啊。就反正也非常的荣幸吧，能够把南叔作为我们的嘉宾邀请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一起聊小镇喧嚣这个话题。
对，给大家介绍我们这档播客，我们叫体制内小职员们的聊天局，平时呢我们就简称体制内，然后在台上坐着三位其实都不在体制内哈。然后我们是一档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国企央企这个泛体制范畴内工作的群体的一个播客节目，然后做这档播客节目的初衷呢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就真实的体制内的生活，而且现在考公热有那么一些人吧可能是相对盲目的，或者说已经在体制内的职场然后没有实现自己想要的那些自我价值，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给在体制内的小伙伴们提供一个同频的然后可以交流个大家自己关注的话题的一个平台，也能让在体制外正在考公考编的小伙伴们提前预热了解一下就真实的体制内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但雪峰介绍到这儿，这里就插播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南叔。因为南叔第一次其实来我们节目做客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就是他在喜马拉雅上听到我们之后，他觉得不行，这些人都敢讲体制，一定要来骂一骂。所以南叔那个时候就是发很多条那个喜马拉雅的私信给我们，是来骂我们的。但是结果没想到他发的那些私信呢含了敏感词，所以就喜马拉雅没传送过来你知道吧。但是当时没传过来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南叔他的那个词汇量比较丰富，而是因为这个里面本身就含有喜马拉雅不能通过的关键词啊。然后后来南叔就生气了还敢不理我，所以于是呢他就给我们发邮件终于才联系上。结果没想到联系上了以后呢我们聊的还蛮投机啊，至少现在不会骂我了。所以正好就南叔就在我们节目来给我们当了一期嘉宾。大家如果有兴趣你们想听一听真实的体制内的生活，你们想知道南叔的很传奇的故事，就是南叔在我们群里哈，大家一说没有人不知道的，都觉得他很传奇，在体制内工作了17年然后辞职出去，然后现在回了一天啊又出去了。然后像这样一位就是既当过某省领导秘书又当过副县长又当过外事干部的一位这样的领导来跟小职员们聊，能聊出什么样的话题，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播客。然后呢说一说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聊到小镇喧嚣这个话题啊，是因为之前中信在跟我们联系的时候就说我们应该要跟我们听友推荐一个书。那小镇喧嚣我不知道现场有多少人读过这个书，可以举一下手啊。是这样的，小镇喧嚣这本书其实我第一次读到也是我的一个听友给我推荐的。这本书其实对于每一个在体制内来工作的人来说它真的非常的浅。为什么说它浅呢，就是因为这些就是我先问一下现场有多少是在体制内工作的小伙伴。 举下手吗？刚才吃饭就有那么多，国企也算啊，
国企也算，医院也算，
对，国企教育系统还不少，还不少，对。然后这本书其实你们日常的工作当中，你们可能就会有所感触，这个哪里是小镇喧嚣，这个就是处处喧嚣。我们每天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这些事儿，就跟我们丝毫脱离不了关系的都是这件事儿。虽然它是20年前的一本书了，但是在今天看来一点都没有说，就是如果你要寻找一个事物的发展规律，20年前到今天并不过时。就如果一个人你要去跟体制打交道，或者你要参与一些体制行为，那么这本书就是一个让你明白这个体系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就请到南叔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但南叔说啊，你都来云南了，来都来了，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应该聊一下云南的基层？哎，我们说好，那今天这个就交给南叔来聊一下。
对，然后先聊一下我们自己对《小镇喧嚣》这本书的一个感受吧。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真的是事无巨细，让我想起了大学里面在图书馆里我读《瓦尔登湖》的感觉，就是事无巨细的。然后我也看了那个这本书的作者吴毅老师，他也讲了，就是这本书就是一个流水账，当然他是谦虚的说法，这是一本学术上很棒的书。今天我在村里面和哪些干部，然后哪个话题开了一个会，然后领导说了什么，然后这个村干部说了什么，大家的工作是什么，聊的事无巨细。但是慢慢读下来之后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吴毅老师他在采访的时候提到说，写这本书其实话题是蛮敏感的，因为有很多大家之后去读了就会知道了，如果是体制外的同学，你可能会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令你比较惊讶的东西。我自己是在一个小镇长大，然后每年暑假我印象很深，就会去到乡下，去到爷爷奶奶他们那边。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突然脑海里面那些故事回过来的感觉，就小时候我爷爷给我讲，哎呀那个村长又怎么怎么样了，就是小时候一点感觉没有，但是读到这本书有一种梦回的感觉。然后这个是我大概对小镇喧嚣的感受。像请问一下南叔，南叔对这本书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因为这本书在我家的书柜上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查了一下它是2019年买的，但是我居然没有读啊，因为这是当时我太太买的书了，太太也是做这一行的，它的成书时间大概在2003年。它其实是说的是武汉市的事情，它其实不是一本小说，它是一个社会学调查的一个报告，只是他这个报告了嘛，写得非常的长啊，写得非常的细。我说一下这个背景，就是说他是在小镇里面，因为他和区委书记认识，然后呢，区委书记呢就听说了这样以后，就把他安排到了一个小镇上，他就在这个小镇上和这些干部呢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年半的左右的时间，天天都在，然后呢就把他们的整个工作就把它记录下来，甚至包括了他们开的一些像党委会啊这样的一些，他都列席，各种工作他都能在旁边以这样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把它记录了下来。那么作为一个20年前的这样的一份报告来说呢，对于现在来说可能有一些事情在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就像呢我们刚才晚饭吃饭的时候我们交流的一样，很多的听友朋友对20年前的很多体制内的很多的一些必要性的工作，那么其实是已经是没有这个概念了啊。就比如说在那个里面最关键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征农业税，农业税2003年到2006年就最后就取消掉了，就中国收了2000年的农业税，就人头费在2006年就彻底就取消掉了。这本书里面它大量的说了农业税的事情啊，甚至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环节都可以用触目惊心啊等等的来看。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呢延续到了现在，比如说我们在体制内经常听到的抓铁留痕，其实是在20年前就开始抓铁留痕，然后呢一直延续到现在，一直在做这些台账啊，在做这些东西了，甚至是比20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所以就读这本书了，我就觉得就是说至少在整个的这20年来基层政权的行事逻辑上面啊，没有根本的变化，基本上还是在这一套体系里面。所以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很多想考体制的，特别是现在可能要考基层岗位的，那么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在你进去以前你了解体制内基层体制内特别是乡镇公务员它行事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本书里面有好的一些，就是说有当时记录的可能当时一个普遍的现象现在已经改进掉的东西 就比如说吃喝风，但是呢，现在来说我们都知道，至少是在八项规定以后，那么这个呢已经得到一个明显的遏制。但也有又发现，当时可能在刚才说在抓铁留痕上，当时只是要求有台站有这些，而到进化到现在以后，可能还要求有视频、有打卡啊、然后呢有积分等等这样的更加的形式主义的东西都有体现。所以这本书还是很值得大家对了解整个中国的基层的治理状况啊，然后呢包括基层公务员的生活来说，更加能深入的了解中国农民的思想，那么这本书是一本非常不错的书啊。
像南叔说的，这本书其实已经成书很早了，然后最近好像是18年吧，他第二次出版，然后卖了十多万册，就突然火了。其实包括作者自己也在揣测嘛，这个火的原因可能跟比如说最近的考公热，可能跟前几年的一些社会大事件有关，不知道。但是它虽然是一个20年前的，就像刚刚南叔提到说，很多事情，特别是在体制内的事情，特别是在体制内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它可能表象变了，但是其实本质是没有变的。凡凡，你对这本书，作为一个10年公务员辞职之后，你再回过去看这本书，你的感受怎么样？
我就觉得这本书尺度很大。为什么大家值得去买这本书？我的感受就是因为他敢说真话。我想问一下，在座有多少是在体制内工作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哪怕是你今天晚上参加个沙龙，你都不敢发朋友圈的？看，对吧？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因为这种氛围、单位的一些领导这种心态，让你有的时候会压抑你自己，你觉得我发个朋友圈看一场演唱会好像都是一个特别值得羞耻的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一本书能够这样去给你讲述一些你根本不敢在朋友圈里写一个字的东西，我都觉得已经很感动了。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读这本书最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不舒适是一种就是极度的物理反感，就是我也会因为有一些跟书中很类似的一些场景，或者是一些很类似的我看到过的处理方法而感到非常的难受。就大家，我看到在座的没有太多人读过这本书，我就可以简单的举一个其中的例子。就是在其中有一个字叫做媒，媒是那个女字旁，就是媒人的媒。大家可能联想到这个字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乡村工作会用到媒这个字。其实乡镇干部他们真的会把这个字解释为就是一种像媒人一样去把两边的利益对等，然后来说和，来把他们的利益绑定在一起。但这个事情是拿来类比什么呢，就是类比乡村干部上面要面对国家，下面要面对村民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一直在用媒这个方式，用媒是个动词哦，就比方说他会觉得我要去媒一下雪峰，让雪峰交税。这个媒的过程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好像生生的要把一些无解题给解出答案来。我就理解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平时的工作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觉得好像我的工作很没有意义，我的工作都是在干些什么事儿啊？就是这些乡村干部他们甚至会自己垫钱去给村民交农业税，因为他们如果不垫，他们就会滞后，他们的工资全部都跟他们所有的这些农业税交了20%相关。这些事情在他们看来是已经非常日常了，虽然非常的高压，但他们就一直在用这种方式处事，处了很多很多年。南叔刚才说农业税交了2000年，我不知道前2000年是怎么过的，反正这本书记录的那些人，他们真的一直是在用这种方式去，在我看来非常无解的工作。就这边我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同事吧，然后他是反正另一个单位的，然后呢我们区上当时就有一个就人大代表的一个提问，那么人家必须要去给这个人大代表做解答。但是呢那个人大代表他是一个公测管理员，就是他也是他那个群体的代表，他看到的就是我这个群体的收入太低了，那么他的诉求是我要提工资。我这个同事当时头非常的大，因为他真的是觉得那你要提工资这个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呀。首先你要想一个公测项目，那项目经费是财政卡的，财政不是说我给你钱就能给你钱。那现在大家都在过紧日子过苦日子，谁会给你在一个项目没有增加任何的面积，没有增加任何的作数的成本就下给你涨钱，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问题又要解决怎么办呢？那他就一边去使劲的去说服那个人大代表，希望你能帮我签字，然后同时这边他又必须要去跟单位说，我再努力的去说服这个人大代表了，但是他在中间所有所做的工作在他看来都是无用功，他感觉到非常强大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对于他来说，对于他的单位来说，对于那位人大代表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最后我那位小同事他也是这个科员，那个时候那你说我一个科员能有什么办法，所以这本书里面列举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现象，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说想来聊，就是因为它真的很真实。那正好我们这儿，我就用我刚才这个故事，然后来邀请一下南叔啊，我们想请问一下南叔，就是在读这本书之后，其实我们这本书的第一章里面就讲了一个迎检的工作，就是怎么说呢？迎检它在体制内就是迎接检查的意思嘛，很多人可能都做过这个迎检，大家就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好像非常的形式主义，然后花了大量的时间然后去迎接上级领导的检查，但是最后其实并没有让我们的某一项效率提高。想问一下南叔，你在平时的观察当中有没有这种比较大力的去做的但非常日常的形式主义的工作？
如果是就是说可能迎检这个词对很多没那个在体制里面的朋友就是说比较陌生的话，那么我们拿一个我们昆明前几年经常能听得到的一个词，大家就很明白就是什么了，就是串文嘛，串文就四个字，善雕花啊，是吧？啊，为什么会就是说迎检也好，串文也好，就是说是在体制内外或者是在上下级的里面会有那么大的一个矛盾性的看法呢？就是因为这个它的这个制度，迎检本来检查它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当时那个书里面的好像说的是关于农村减负嘛，农村减负的这样的一个迎检是一个省检，迎检又分着省检、国检等等的嘛，最高级就是国检嘛，它是一个省检。但是就是说农村减没减负其实是个很主观的东西，来了一看哦，你这确实是做得好啊、农民减负了，那就是减了。但是不行啊，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来评论啊、没有办法来评判。所以呢迎检呢就变成了很客观的东西，就是说你的每一个判断都要有后面有东西来支撑。所以呢这个迎检就变成了一个打分项。打分呢就把它可能就分成了几十项甚至上百项，像比如说我们的串文来说就分成了400多项，每一项可能一分可能两分。那么这怎么来评价这一项呢？那么我后面呢我又要有一系列的标准，就比如说他在这个文件里面写着是这个东西要宣传到位。什么叫宣传到位？按理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已经用尽了一切，我们用了多种办法来宣传，然后呢群众已经听到了，那么这个其实就算宣传到位了。但是这个东西很主观，所以呢就在这个的基础上，本来已经是很好的用主观方法就能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基础上，就要把它分解成，比如说我要印刷这个宣传单，宣传单我必须要有比如说一定的规模，比如说要有1000份，我要在这个城市的东西南北各发多少份，发了以后这个东西要有记录，谁发的，什么时间去发的，这些东西做完了这一项可能呢得一分。另外呢好吗，另外一个宣传我要营造气氛啊，是吧，我就要有多少的标语啊，这个标语分别放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呢这些标语又要有照片，还要水印相机啊，要表明它白天也看得到晚上也看得到等等的，然后呢这个呢又得一分。所以呢迎检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就变成了，我们就称之为就异化成了一个一个的必答题啊。然后呢这个东西最后在群众的眼里面，那就是你干的这些东西都是毫无必要的，本来一天呢干完的事情，一件事干完的事情，最后分成了100多件事，很多的群众就会觉得第一你就是在浪费行政资源，就是形式主义啊等等这样的工作，反而就质疑了这样的一些初衷。就比如说我们在串文里面见到的，那么就要把所有的店铺招牌一条街就要变成一个样子一个字体啊，是吧，然后呢这个字体还很难看啊，但是迎检的这个串文的这个标规则里面就有一条要统一标牌 啊，统一标牌的话，虽然我明知道是难看的，我也只有把它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我才能得这一分。所以呢，就造成了大家就觉得刚才我说的都是在做与无用功，然后呢，最后留下了一堆的台账。啊，这一堆的台账仅仅是为了那一次检查而已。所以呢，就是说在书里面了嘛，他详细的刻画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当时去调查减负的，就要有人专门去贴这个减负的标语，然后呢，就要有人去一个一个农户家去看，收这个收据，收据不能超过多少钱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现在来看写的是非常的真实的。
我插问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肯定也想知道啊，对不？不好意思，南叔，你作为一个领导，你下达这样的指令的时候，你心里面什么感受？
那首先是 有文件嘛，文件就这样写的嘛，啊、我们也知道很难，对下属的时候也要做工作的。
然后其实体制内有一句话用来总结刚刚南叔讲的这一系列的东西很合适，我相信体制内的伙伴可能基本上都听过，叫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我举个小例子吧，我在老家，我有一个叔叔，他是在林业局的，然后他的工作很多，其中有一项就是前几年国家要保护那个森林面积，所以有一项工作大家应该都听过，叫退耕还林，就是把那个本来用来种庄稼的土地，然后不种庄稼，然后政府统一拨款，然后找人来重新种成树，种成森林。但是过了几年，耕地面积触达红线了，这个可能大家在那个新闻上大概看到过这类似的字眼，退林还耕，又把农民们叫回来啊，分一下土地，你种这儿，你种这儿。就像蓝叔说的，就是可能不理解吧，但是呢，这个就是文件，这个就是工作，就得做下去。
我其实不管是从任何一个工作性质来看，体制内体制外都一样，因为有了不同的这个层级，我们把组织架构一旦拉开，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
就像凡凡说的一样，当你在不同的角度看的时候，就比如说为什么会制定这样的一些大家看来很无聊很琐碎，然后呢很没有办法的这样的一些打分标准，就像刚才说了，那么我要判断一件事情，那么以前是靠什么呢？那就全主观，那就是主观一句话，你行就是行，不行也行啊，因为我说了你行你就行了嘛，那么就会造成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灰色的空间。那么我和你关系好，我就说你这个东西干得好，相反来说就其实是造成了更大的一个不公平。所以说为什么制定这样的一些条条框框啊，虽然非常琐碎啊，非常无聊，但是它至少保证了一个东西，那么就是说我要干的这些事情至少大家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只要这个分够了我就能够得到鼓励，得到这样的一个奖励只要分不够，那么我找谁也没办法就是说其实站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呢，他做这样的一些呢也有道理，要不然他就无法去评判。现在我们唯一要知道的就是说为什么要去评判这些东西，因为要评判这些东西，我对下支付的这些钱我才能下得来其实这个又和钱有关，又和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体制有关系，和分税制，然后呢到转移支付到等等的体系又有关系。其实做这些事情最后就是为了项目，项目的根本就是为了财政的款项的拨付，那么为了保证财政款项拨付一个相对的安全和公平，所以呢就把这样的一些一件事情拆成一百件事情，尽量多的降低财政资金的空转的风险
刚刚我们从小职员的角度然后去批判了一下这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工作，然后呢南叔也从我理解的是从领导吧或者不同的角度来稍微解释一下吧，就是他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客观的，但是他也有相应的原因。然后我想问南叔的第二个问题，书里面我记得有一个情节，就是村民们，就是群众们，他们面临的另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土地里面到底种什么？就政府经常会来一些政策，就是在书里面描写到的哈，政府今年谈了一个什么，比如说种红薯，谈了供应商，还答应给那个农民们发种子，免费的化肥，只需要那个你，比如说明年收获之后，你可以从你的那个收获，然后供应商来收购你的农产品之后，再把这些抵扣掉，就各种各样好的政策都有，但农民们都很排斥，为什么呢？因为每次种红薯也好， 比如像云南种咖啡豆也好，种烟草也好，每年真的到收购或者说真的要到钱的时候，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市场价波动，比如说今年这个东西供应量大增，然后供应商不收了，违约赔你违约金，但我就不收。所以书里面作者就向当地的村主任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所以说种什么，就比如说种红薯这件事情，它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吗？还是它只是符合政治规律呢？南叔对这个关于种什么的这个政治规律有什么视角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吗？
这个事情我结合我之前的工作来看了嘛，因为确实是副乡长我也是干过的。在书里面他是号召乡镇的书记是号召大家种这个红苕啊，就红薯。其实这个事情可能是乡镇干部现在每天都要面临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要怎么把这个地方的产业发展起来。就像下午和两位老师聊的一样，我就说其实现在我们对整个乡镇干部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就是说现在来看一般的乡镇干部，特别是当到领导干部的，因为他有这个年龄的卡线，那么一般干到副乡长的干到乡长的也就是30多岁，对于30岁出头啊，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对这样的一些人来说，比如说他就上到研究生的话，他也才工作10年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对这样的一群干部，现在既要让他懂这个管理，又要让他懂政府的这一套公共管理的这一套东西，又要让他懂政策，又要让他懂经济，又要让他会销售，又要让他找得到市场，甚至会直播，然后呢又要搞胆建，还要防范金融风险。现在来看很多的这想考公的朋友来说，可能我就是一个比如说我就学兽医的，那么当我当上乡长的时候，我要去考虑 P2P 的问题，我要去考虑非法集资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项目会不会带来很多的金融风险，甚至我还要去银行谈融资，给这个项目融资。这个其实反过来看，就像刚才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对干部的对特别是基层干部的要求了实在是太高了。然后呢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我来了以后啊，那么我也想让他增收，我也想让农民增收，这个不但是我一个内心的朴素的信念，而且是我的一个工作要求。就比如说3年前我们的脱贫攻坚啊，10年脱贫攻坚期是吧，10年脱贫攻坚期是不允许躺平的，不但不允许我躺平，还不允许农民躺平。农民说我就不干了，不行，你必须要致富，你不能这样啊，就说一定要做到这一步。刚才我就说对这样一些驻村干部乡镇干部来说，他的大量的时间就是在乡镇里面，那么他拿什么时间，他哪里有精力，哪里有这个资历去判断一个市场究竟需要什么。一般来说就比如说就是好啊，我是一个乡长，雪芬老师是我朋友，那么他又带来了他的一个朋友，那么这个朋友来就和我说啊，现在我觉得这个种这个红薯不错啊，种出来多少，现在在这里在云南种能卖50块钱的，然后呢我把它弄到上海去就能卖100了，你只要在这里号召农民种，我就在那里给你全部收掉。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乡镇干部来说，我可能从来没去过上海，没去过上海的虹桥农产品批发市场，不知道那里的行情，但是呢我的信息来源就只有这个，这个是属于朴素的。还有那种要诚心来骗的，就和你云山雾罩的说一堆了啊，什么共同富裕，什么乡村振兴，一大堆帽子一戴上啊，然后呢最后就是说你号召农民去把身份证拿出来，然后呢身份证去贷款。当时这个是云南的一个大案了，我们就是说著名的这个咖啡了嘛，当时就是说在几个地方，普洱、宝山德宏就号召农民去种咖啡去，然后呢农户呢就把身份证拿出来去贷款，贷了款以后呢我就把这个贷款拿回来，我统一的给你使用，最后就变成了金融违法行为了嘛，叫做互贷启用了嘛，最后咖啡没卖出去，钱被用了，贷款农民背着，很多农民到现在为止还是失信户啊，就是他也还不出这个贷款来啊，就是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而这个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就是因为 就是说我作为这样的一个决策者来说，我其实对这一套是不了解的，我了解的是怎么和农民打交道，但是现在要我甚至是了解资本市场的东西啊，我是不了解的，然后呢最后就很容易走上歪路去啊，很容易走偏掉，然后这个是骗的了，不说是骗的或者是不说是这种有风险的，就是哪怕一个单纯的市场风险，我作为这样的一个乡长来说，副乡长来说，我也是无从知道的，然后呢最后呢就变成了政府背书一切，然后呢最后农民就把这些卖不掉的红薯肯定就抬到乡政府去了，那么单说是你让种的，那么现在我是付出了劳力的，一年到了啊，那么红薯出来了，反正你要负责把它卖掉的，你卖不掉你就要把它收掉的。在去年我们可知道有一部这个胡歌的电视剧就县委大院嘛，是吧，县委大院里面就有很明显的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最后就只有乡政府把当时号召农民种的苦瓜全部都收掉啊，然后呢食堂里面只有天天吃苦瓜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在06年的时候，其实我就在这个基层了，就在怒江，当时是就号召种草果啊，其实是事情是差不多的，怒江人从来没种过草果，那的农民从来没种过这个东西啊，但是因为上面有项目就必须要在那里种，所以呢也是一样，化肥是国家发的，草果苗是国家发的，你只要上山去种就行了。当然具体的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怒江全是坡地啊，究竟适不适合种，究竟最后是不是一个无用功，无从知道，但是因为项目只有草果，项目没有其他东西，就只能种草果，所以呢就导致了这样。当然那时候是属于真的是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天比较帮忙，这种真的是属于瞎试的，瞎试出来以后发现怒江种草果还是可以的。现在来看，我们看也是接近20年时间了，现在草果已经成为了怒江的一个支柱性的标志性的产业了，还是把这个项目还是做起来掉了。但是更多的其他的一些项目的话，我们试的挺多的，然后呢就是确实是像雪峰老师说的，违背市场规律，违背经济规律，但是你也只有把它做下去啊，啊，你只有做这个才是合规的，就这个就是他说的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的一个原因了。
那我又想问南叔一个问题啊，就是意思是其实您觉得在这种政治规律它更多的造成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信息差，那咱们现在体制内的更多的年轻干部都是更高学历的，然后有更多的就是可能知识体系了，有可能他虽然不懂 P2P， 但是他至少他能去谈融资了，已经好像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一个很上限的地方了，那还是会有这样现象。
我觉得如果是从现在来说，其实因为在这几年呢也长期也和这个基层也和农民打交道了嘛，从这个来说现在情况要比以前要好很多。第一呢有几个，就是说在这本书成书的时候，在20年前那个时候的乡镇干部是比较跋扈的，说这是说实话，就是说确实是像我们说像地头蛇啊像这个一样的嘛，是比较跋扈的，而且在书里面也说到里面的很多的这个村书记都是当了20多年、30多年的、40多年的都有，甚至是世袭的。但在现在随着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进程，其实这样的已经不多了。第二呢就包括了前几年的我们的扫黑除恶以后了嘛，我们叫村霸的这块上也已经不多了，所以就是说现在的乡镇干部你要说像以前那么跋扈，我们所见到的那样的跋扈啊，确实是要比以前要少很多。然后呢也印证了就是说刚才凡凡说的一样，就是说很多的一些干部特别年轻化以后，他其实对这些事情还是有一定的判断的然后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农民已经被割韭菜割怕掉了，他什么都不相信了，你和他干什么他都不相信，你和他说什么钱拿来啊，先把钱拿来或者是把合同签来把字签好我才干，这个是我这几年我们也在做农业了，就是说很明显的事情，就是说在我们看来，在政府看来啊，这个是天大的好事，只要你去干你肯定能比现在过得好，哎，不行不相信。所以就是说我们经过这多轮的这20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然后呢甚至是20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以后了啊，其实现在你要说再去像他书里面说的那种，我只要一声号角啊，然后呢所有人就要去干什么的，这个事情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啊，其实大部分还是只能是一个引导然后呢说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20年前不是这样，就是拿我刚才的那个种草果来说的了嘛。20年前当时的乡镇干部跋扈到什么程度，就是那个乡长，当时我们是挂职副乡长那个乡长是到什么程度，就中央发的是草果苗和化肥 啊，然后呢发到省里面，省里面发到州里面，州里面发到县里面，县里面发到乡里面，乡里面发到农户手里面的时候，这个说法就变了，这个东西就不是政府发的了，这个是我发给你的，就是说乡长我发给你的，那就意味着什么？种出来的东西是我的，不是你的，你只能承担一点劳务费而已，或者是我要把它收走掉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有一给我一种感觉啊，因为当时我人也年轻了，就说嘛，我就看着其那个漫山遍野的农民，可以说都是这个乡长家的长工嘛，就是当时是跋扈到这种程度的。但现在来说，基本来说我们和那个基层农民打交道基本不可能了，你让他去种这个，当时我们做肉牛嘛，让农民种这个清除饲料，就是种那个清除玉米啊，人类第一步就是你钱怎么说，合同怎么签啊，是吧，然后呢合作社怎么办，你政府投多少我投多少，你都不能想象这些话是那些山里面的农民说出来的啊，人家清楚得很，你不要说这些，你就是说你给多少钱的就行了啊。其实这20年前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很多的进化和发展的啊。
刚刚聊到农业，南叔聊了就是20年前和20年之后的现在有很多的区别嘛，就比如说农业税，就是现在这三个字就算是对于体制类的小伙伴可能也很陌生吧，我同样很陌生，我也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啊，以前我们是要向农民收农业税，就像最开始南叔提到的。
我来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因为这个知识还是有点有趣，这个东西是从汉武帝开始收的，从汉武帝开始，就是说相当于这个各个年代的叫法不一样，但是核心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种地你是要交粮的啊，不是说交税啊，你种地你是要交粮的，我们说租庸调制嘛，你要服徭役，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那么在80、90年代的时候了啊，它是有这么几个关键词。第一就是说，因为当时土地已经承包掉了，首先是这个农业税，它不是税务部门收的。我们要它虽然叫税，但是它不是税务部门收的，它是基层政府收的，是乡镇政府收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它并不收税，它是要到你家去砍米去，牵牛去。你如果交不出来，我就要把米拿走，我就要把羊拿走，我就要把鸡抓走。这些东西了嘛，你说如果是税务部门的话，他处理不了这些东西，但是这个是基层政府收的。然后呢，当时的收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按你的叫税载面积来报，然后呢每亩地大概收多少钱，是这么一个样子。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了嘛，就会存在很大的，因为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争议，后面发生了很多的恶性案件，特别是99年发生的恶性案件以后，这个才直接导致了03年开始农业税的取消了嘛。就是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在报这个税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少报我的土地面积的。但是了嘛，当时我们要注意到，如果他一直种地那没问题，但是当时是90年代末然后呢新世纪初的时候，那时候正在大量的城镇化，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那就涉及到征地。一征地，那么我本身我报的本来是可能是30亩的，我只报了20亩，但是征地我只能赔20亩，那么我肯定就不干嘛。那么当时的农民就要求我就要量地，我就要按测量面积来赔偿。当时90年代末是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了嘛，已经开始第二轮了，第一轮已经结束了。那么你从80年代起的税，你要不要补交？这个就有特别大的矛盾了嘛，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最后的农业税的税制的改革了嘛。然后另外就是说，像凡凡老师说的一样，农业税呢为什么在大家这个基层政府这个是头等大事，因为基层政府的经费就是农业税了。所以为什么他宁愿他要自己垫钱，自己垫钱去把这个税交上了嘛？因为我的税收达到什么一个样子，我才有那么多的一个办公经费，要不然我工资都发不出来。所以当时的叫征税干部、财政专员，他们的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农民家去动员，就因为他是一年收一次嘛，一般来说下半年才收，秋收了，秋收了以后才收了。但政府财政紧的时候，他上半年就要收了。上半年农民才买了种子，才买了化肥，没有钱。但是你要想，当时是90年代末，没有钱去交的时候怎么办？我把你去年的这个剩的一袋米我要砍走掉，这一袋米就抵你今年的税了。所以就造成了更大的矛盾啊！所以呢，当时对于整个从 国家层面来说了嘛，其实农业税对国家税收没有怎的影响，农业税主要就是养了这个基层公务员，但是就是说基层的这些干部实在是太多，没有办法承担的话，然后就用这些去补了嘛。所以当时在这个农业税取消了嘛，这是和整个乡村治理的改革了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就压缩基层的人员，然后呢全部财政供养以后呢，我就是不收了农业税了嘛。当时是在温总理政府时期，最后就把2000年的农业税就取消掉了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了嘛。
对，书里面提到20年前现象有刚刚南叔跟我们详细介绍的就关于农业税的部分嘛，这个到20年后的今天其实已经没有了，但有一些矛盾是一直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书里面描写了在一个酒楼叫正贤酒楼，这酒楼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乡里面拉来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大概要占12户农民的地，然后就不停的去动员啊，我给你们赔多少钱，然后你们签字，然后我们在这个地上做开发。但是呢有的农民就对这个赔偿款他是不满意的，比如你给我4000一亩，我肯定想要5000，你给我5000我肯定想要6000，这很正常，人之常情。然后乡干部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书里面有一句话叫一把钥匙开一个锁，他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一约谈。就比如说凡凡和南叔他们都不同意，我告诉他们哎，同意嘛，4500不低了，他们肯定都不同意。但我的作为乡干部，我策略是什么呢，我悄悄的约凡凡，我告诉他其实啊南叔已经松口了，他想答应，他要是先答应你就是最后一个了，你这个面子抹不抹得开，你作为拖我们乡里面开发的后腿，你我跟你关系好，我给你透个底，你先同意了你就不是落后了。就这样分而破之的这个策略，这个其实就是囚徒困境嘛。当时看起来书里面描写了就这个场景是乡干部代表政府和村民代表群众之间的博弈，但实际上这个价格已经定下来了，政府也好文件也好跟开发商的谈的那个东西也好已经定好了，就是4500，你不答应我用人情的方式尝试委婉的让你答应，你如果很强硬那我们改天再谈，我去开另一把锁，其实价码已经给好了，然后结果已经注定了。就像村书里面描写的那个场景，就是这个村民以为他还有的谈，他还跟这个乡干部是亲戚，他还把他的老婆叫过来，然后以为有的谈，但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标好了价嘛。就我想问南叔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谈农业税嘛，这个已经20年后今天已经没有了，但像比如像征地像一些其他的事情，这20年间那些看起来表面上表象发生了变化但实际没有发生变化的事情，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吗，这些实质没有变只是变了形式的东西。
征地可以说是越来越难了，征地因为我们经历的太多，刚才这个雪峰老师说的这个还靠亲情啊靠打感情牌打不了了现在啊，就是说那个是20年前你可能还顾及到这样的一些，但现在是不行了。我就和你说矛盾在哪里，就其实这个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政府来说或者是乡镇干部来说，征地是有标准的，那个坡地是多少，坝区是多少，水浇地是多少，旱地是多少，这个都有标准的。然后呢国家重点项目的标准是多少，省级重点项目的标准是多少，修公路的是多少，然后呢土地收储的是多少，这些都是有明文标准的。但是农民他看来就比如说了嘛，就是说一亩了嘛那就不能超过5万块钱，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为什么，很简单嘛，土地是国家的嘛，所有的这个土地都是国有的嘛。但是呢在农民的，我们反过来看，站在农民的思维，他的思维是什么呢，我5万块钱卖给你，我把我的土地交给你，我只得了5万块钱。你把土地收除掉以后卖出地价去，楼面价你就要卖出一平米就要卖出2000块钱去。就相当于你就要卖到100多万一亩了。你从我这5万块钱买的哪怕是工业用地现在是30万一亩。你卖给那个厂你就是赚6倍。你做房地产你赚600倍。这个东西我就不平衡嘛，我肯定不平衡对于我来说。然后呢我们就是说有几个节点他是一定要来闹的。即使是他签了东西，你把土地交易的那个时候他就要来闹一次。然后第二次闹是什么呢，你开发完房地产卖的时候，他把这个房地产现在不是这个是2万块钱一平米。我的是5万块钱一亩 ,666 平米。你的这个是2万块钱一平米4.0容积率是吧，就相当于我损失2000倍。 我肯定要来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不可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就是说从认知、从政策、从等等来说，你不可能满足他的条件。以前呢，可能在当时20年前的那个成书的时候还可以啊，靠这个反正就多着这么几百块钱，可能就多着这么万把块钱总量，那么大家哥们弟兄啊，大家亲戚都可以认的。现在不行了，现在跟你说的1000多倍、2000多倍的这样的一个差距，我凭什么认？所以呢，这个就是真谛来说的矛盾就在于这里。那么怎么解决呢嘛？那就有各种各样的。第一呢，就是说还是一句话，就是人家是不患寡患不均了嘛。你只要执行一个标准，就是说坚持一个标准，要亏大家一起亏。那么对于农民来说了，就是说这个算是他的一个底线，我绝不能我亏的比别人多。所以当时在这个里面，乡镇干部把现在来说最好呢，就只能把握这一根弦了，所有的大家都一样。无非就是现在前前后后有一点奖励而已，你先搬了有奖励，但是我要把这个东西我要说在前面，再靠以前的那种背靠背的办法干不了。你不要相信他，现在你现在和我说了，我马上就要和范范说，马上就要去对接，是不是你同意了？你同意我整死你，真的是我们的大家的，我们一你就是出卖全村人的利益啊，就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来说你不要相信他没有契约精神，他现在和你签字画押的东西是随时可以反悔的。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了嘛，就是提前就要把所有规则说清楚，然后做工作嘛。其实现在用的这个犯法了嘛，和之前确实是还是有区别了。现在主要就是你坚持这样的一个规则，其实现在更科学，就回到规则上去。而且现在有一个就是说，当年20年前的征地的话，警察是可以参与的，甚至武警是可以参与强拆的，现在是不行的。啊，现在是没有这种的，所以说最后闹到最后不可开交的地步，也是要政府去起诉你，起诉农民啊，政府起诉了农民以后，然后呢拿到法院判决以后，最后强制执行，也只能到这一步了嘛啊，所以来说现在来说虽然征地难了嘛，但是毕竟来说规则更加透明，相反来说没有之前的那样很多暗箱操作的东西了嘛啊。
其实我听南叔这么讲，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我们抽丝剥茧来看的话，好像是这些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比如说啊，如果大家读到《小镇喧嚣》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好像里面的那些本质性的按照规律性的一些东西它是一样的，就是它可能在20年后到现在我们还是能够遵从这样的规律，那么我们就能够跟体制打交道。但是也像南叔说的，有很多东西20年前和20年后其实是有很大的变化，就比方说抢谷子包米要把那一袋米抢走这种事情，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不管有没有农业税，我相信今天即使有农业税，也不可能再有乡镇干部赶到农民家去抢米了，农民也不会那么傻的说我的米就可以给你抢了。我今天在吃饭的时候也跟听友在说，起码我们现在有12345可以打了，对吧？然后我也举一个，就上次我来云南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当时到泸沽湖，云南人应该都知道，然后在泸沽湖的时候，我当时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偏僻，真的很偏僻，它应该是属于云南和我们四川交界的那个地方了。我觉得那个应该算是这么一个山沟沟里，很难可能12345能打通吧。但是那天我在地上看到了很多那种箭渣，就是它挡在路中间，然后我抱着尝试性的态度，因为我就是听节目大家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喜欢打12345的人，然后那天我就尝试打了个12345，结果没想到我开车出去了之后，当我回到我的酒店的时候，我就发现哎，那些箭渣全都没有了。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好像也有点刷新我的认知，就是说我们现在20年后还是有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只是从运行的现在我们外界要给它强加的这种力量来看，其实是有很多东西跟20年前已经不一样的。所以我就不管今天我们聊这本书或者大家看这本书之后，你们会不会有一些感到无奈的地方，感到一些消极的情绪，或者是你们从中学习到了什么样的规律和打交道的方法，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用更积极的心态去看待的事物，以及我们本来就是在进程中。
接下来是现场听众的分享及向南叔提问的环节，但是由于音质收录不太清晰，其中的一些内容呢，就由我们替现场观众转述一下。第一位来分享的小伙伴呢，是一位中年男士，在书店带小朋友看书，却被我们的话题所吸引，就加入了我们的讨论。他说，这几年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的乡村啊，大家都开始建小洋房和小高楼，
但当地的官员呢，总是强制要求贴瓷砖或者喷涂，把看上去挺现代的房子改得特别土。他挺不接受这种现状的。但另一方面呢，他所在的乡村曾经大家就没什么事儿干，都爱打麻将打牌。但是今年第一年啊，乡村旅游开始了，于是大家就去卖自己的一些农副产品，比如炸洋芋、凉米线什么的。甚至大家在年初一的时候发现，哇，这些东西根本不够卖。所以大年初一那天晚上大家在干什么呢？真的没有像以前那种继续打牌打麻将了，而是都开始切洋芋，做第二天的准备，争取卖更多的东西。所以说这20年里有些东西可能是一如既往，比如官员给出的要求还是那么强势，但是政府所给到我们的一些东西实打实的让农民受益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打开更多的眼睛去看一些东西。这位男士本人呢也跟当地的乡镇 battle 过，但双方都是在拉扯的过程中，现在不可能直接给你强拆了。另外也希望官员们站在农民的角度，上新项目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技能价值也好，未来的价值也好，一定要讲清楚，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导致冲突。像我们现在征地，一年一亩460块钱，用来种花。如果说单纯的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讲，按照3块钱一公斤的收益，其实赶不上他种土豆。但是为了地方的旅游经济发展，他们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接下来是南叔的回复和另一个事件的分享。
我就再给大家讲两个事法，反正现在好像也不太直播，哦，还在播着的啊，就是说。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一点了嘛，就比较重要了嘛。我们来看为什么，比如说就拿乡镇来说，换一个乡长，换一任书记，我就要种不一样的东西。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确实还是一个政绩观的问题。我新到这以后，我不说推翻前任的嘛，我一定要淡化前任的功绩，要不然我的 KPI 从哪儿来？我的目标责任书达成，那么我一定要在零基础的情况下往上拔的这个目标责任书，总比前任已经干到半山腰了啊，我再干到山顶，其实我就少一半了嘛。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畸形的，确实是在体制内现在很畸形的这样的一种政绩观造成的。它不只是在乡村，然后呢，在包括在一些职能部门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新官不理旧事也好，然后所以呢，就让一届接着一届干的这种呢，往往就是成为一句空话了嘛。我们也会，特别是传导到群众的时候，那就是你换一任又是一轮的这样的一个折腾了，也就让很多的人就越来越，你越让我干，我就越不干了嘛。我在这要生活一辈子，你才能干几年啊？就会有大量的这样的一种思想的存在了嘛。这个是补充一下刚才我们小伙伴说的。然后最后我再分享一个事情啊，分享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因为我们都是云南的嘛，都在长期在云南，可能在前段时间的话都知道，但是很多人呢对很多的内情呢并不是很清楚了嘛。我们也可以其实也可以折射出看到现在对乡镇干部的素质的要求，包括对乡镇干部应变能力啊，确实是并不是以往的，像以前呢。我只针对于村民，而我现在可能要面对的是全世界。那么大家知道，就是说在今年的春节期间，特别是大年初八的时候，那么在网络上就爆出了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在丽江，因为呢没有买一个5万块钱的玉镯子，然后呢被赶下了车，就这一件事儿。因为云南旅游本来已经臭大街了，因为我也是骂云南文旅最狠的一个人之一的嘛，本身已经臭大街了，反正无非是又添一个新罪状了嘛。但是呢这一次就闹得就挺大。后来我们波斯抽检来看，其实里面的很多的东西就发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内情，其实这些内情呢都和这个当时的这样的一些干部不理不淡了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因为首先是云南旅，我云南文旅了嘛，别看我们现在天天骂他了嘛，但是云南文旅是很厉害的，其实他们已经预感到今年这个，特别是在春节前已经预感到今年丽江要出事，这个是很厉害的，而且是准确的预感到的是丽江不是大理，就是说今年丽江是高危，那么大家要很注意。前七天都没事，然后到了第八天就遇到了这一对外省的夫妻了，就是谁也没想到这一对夫妻是两个 UP 主。然后呢，其实整个的一个过程并不复杂，就是无非就是旅游购物那点事儿嘛。然后呢，其中呢确实是有误会呢，就被人家就抓到了把柄，就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就当时最后复盘了8个环节可以华丽的逆转的，但是呢，8个环节都走错掉，就是说这个也是不容易的。当时这事情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他在购物店，然后呢，反正就是个玉石店嘛，就在那里看完了以后，出来了以后，导游就告诉他，因为他们是拼团的，所以呢，那波人呢是一辆车，他呢要单独换车，就这么一件事情。 最后就演变成了，因为我没有买50000块钱的玉镯套，我被赶下了车，啊，就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呢，就是说当时是在白沙镇啊，我们就知道。然后呢，那个，乡镇干部呢也就到了，旅游干部呢，乡镇干部呢也就到了。第一就是说，当时你好歹就是说你要取个证嘛，你和人家谈了什么，你要取个证嘛，并没有。丽江其实在这一方面是做得很到位的，就是说他们是专门有旅游纠纷的调解室，那里面有8个摄像头对着是游客，我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是全部都有的。但是呢，这个乡镇干部呢，就是为了体现亲和力，没有想到事态的险恶了，为了体现亲和力，主动到了这个游客的酒店，自己没录，被人家录了4个小时。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又为了体现就是说自己的诚意了嘛，又把就是说很多无关的事情都告诉这个游客，就比如说啊，你们这个有的团队里面呢还是可以的，这个购买力有一个游客前面购买了20万，那这个游客马上就剪辑出来，因为他购了20万，我没有，所以我被赶下车了，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其实这个游客没有离开丽江以前他已经开始发了，发的时候呢，他是把自己拔在这个道德制高点的，他就说我就是要导游道歉，导游没来，导游当天已经带团到带着另外一个团到其他地方去了，反正是肯定是下不了团的，至少是在当时是来不了的。但是呢，旅行社的老总到现场了，反复和他解释，然后呢反复和他道歉了。在这些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没有记录，没有这样的一个宣发，然后呢就任由这样的一个事态发展，任由事态发展以后形成舆情以后，然后就出情况通报，出情况通报里面改了600，1000多字改为了200多字，就是说情况说的非常模糊。当时应该把你说了什么，导游说了什么，这个团是怎么来的，他怎么全部说清楚，没有，就是说非常的模糊。然后呢也是一个质朴的想法，哎呀，我们不能指责游客，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最后就形成了当时的大年初八的一个大的个舆情。然后呢那个 UP 主，那两个可能大家都看，那两个 UP 主是一直是叫板的，没有按平掉啊，这事情是赔了他10000多块钱，没有任何错误的情况下赔了他10000多块钱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不得，然后呢一直是闹到现在。然后呢情况就其实最后复盘下来，就是对于一个西安镇干部来说，他从来只是面对田间地头的事情，从来没有应对过舆情。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第一开始说的，现在对乡镇干部实在是要求太高了，你要懂舆情，要会应对，要会怎么和这些 UP 主打交道。对这样一个他每天要应对那么多事的这样的一个乡镇干部来说，他怎么可能应对得了这些事情，最后就闹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确实是来说，现在来看了嘛，我们说处处喧嚣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对于很多想考公想到基层的，现在来说整个的对乡村公务员的整个的个体素质呢，实在是要求很高，所以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内要斗农民啊，是吧，还要和农民这个斗智斗勇，外要斗骗子啊，山要应付领导，是吧，然后呢后面还有同事的背刺啊，我们说这确实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
还要防着 UP 主。
你说公务员都是一些简单的工作，谁说的？
南叔好，凡凡姐、雪峰老师好。就是我刚才听下来，我确实觉得体制内基层挺内耗的，就是对内和对外。然后我感触很深的两点就是，刚才有说到比如说一个案例，就是说我们的县级或者是村镇级别的领导或者是公务人员，他们在对外引进项目的时候，就是说外界给他们传达什么信息，他们比如说我们种红薯，就是他们了解的信息非常的少，了解的少，所以他们知道什么的话他们就做什么，然后就对农民施发口令去做。我觉得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可能一个信息差。对，那么我想问一下，在现在的一个公务系统里面，这种信息差存在的一个状况是什么程度，以及说我们作为就是说正在公体制内就业的，或者是说将来想要进入体制内的一个人员，我们应该怎么样，或者是作为领导哈，我们怎么样就是打破，或者是说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种问题。 还有第二个点就是说，就是我其实有关注一个博主，他是中山大学的博士，然后他现在是在做一个用 GIS 就是卫星地图吧，然后在做农业一个播种的一个监测，但是其实这个项目实施起来非常的困难，因为对于不只是技术上的困难，而且是对于农民的一个教育，因为农民他不了解，他就不相信。那我们作为体制内的话，怎么样就是说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对，两个问题。
好的，第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其实我刚才说了，对于很多的现在的一些我们的新兴的乡镇干部来说，其实他们的基础素质这些是挺高的，但危机的问题是我没有时间去了解啊，我每天面对的这个事情那了嘛，就是说那是我没有办法，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把它深入的了解这个市场这个行业等等的这些东西的，并不是我不想去了解，或者说我没有能力去理解这些东西呢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当副乡长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统计，一周时间我接到过170个文件，170个下达给我的文件，有从中央级的文件转发的，有最后的各个县的这部委啊这些转过来的，一共170个，170个文件我条条都要落实的，那么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另外的我们就吐槽的话，就是说现在在体制内的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我的无休无止的检查，无休无止的抓铁留痕的这东西，这样的一些纪要，这样的一些东西，上级部门从来都是发一个东西过来告诉我下午6点钟以前这个东西要，我一看这个单提纲就11页，然后呢现在已经下午4点半了，这个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啊，而且是随时可能发生，然后呢这个你不干，然后呢就说你甩锅，就说你这个，所以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干这些东西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信息差的一个存在了。现在是一个岗位要干很多的事情的啊，基本上就是说拿出来自我学习提高认知的个精力了嘛，是比较少的。而且就是说乡镇干部来说，他是承担的传导最基层的传导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就比如说他是承担得起，比如说像森林防火啊，然后呢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人命关天的东西啊，随时的有一票否决，所以就是说要做这些了还是很难。然后只要你做出点成绩来，你这个乡镇做出点成绩来，然后就是马上就有无千代万的人要来考察啊，这个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就是说现在都不吃饭了，但是同样的话你要去讲几十遍啊，一个星期要讲几十遍，太正常了。所以这样的一些事情了嘛，都是目前来说的一个现状了嘛。所以你要让他再有这样的一个精力去了解这样的一些东西，还是比较难的，还是比较难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一些很多的一些先进科技啊等等，其实就是说第一呢，不要低估农民，农民都懂。啊，只要有人干了啊，有人干了，然后呢，大家看见了嘛，其实都会善的。其实我们相反觉得这些东西了嘛，应该更多的市场的交给市场了。究竟农民想种什么啊？农民愿意种给谁呢了？啊，应该由这个农民自己去决定，自己去做了。所以呢，这个就是相反，政府就是说现在来看了，我们真的也管不了那么多事情，也不能去管那么多事情。相反，现在很多的就是说，要从农民手里面流转土地啊等等呢，要来这个统一播种啊，统一种这些啊，然后呢，以后留的纠纷了嘛，这确实还是会更多的。那么现在一个趋势了嘛，就是说，那么为了也减少这样的一些后续的这样的一些，那么就是说你把你的土地流转出来，那么我们找的政府去呢找一家大点公司，然后呢它应对风险能力强的公司，因为农业毕竟还是一个很微利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了嘛，经不起风险，然后呢去把它统一承租下来，然后呢你呢这个农民呢我组织外出打工了嘛。啊，就采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呢，现在来看呢，这个也就算现在的一个权宜之计了。啊，当然最后就像你所说的，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科技多得很，我们现在见过的多得很，包括轨道机器人啊，这些无人机播种啊，无人机撒农药啊，多得很。啊，无非就是一个成本问题，农民自己会算账的。啊，我上这套我究竟划不划算？啊，你要算给我听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算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啊。
接下来有一位听众提问说，关于南叔分享的丽江舆情我已有所耳闻，我深知政府对此事的情况通报相当详尽，而南叔提及的由1000多字缩减为200字的改变却是出乎我的意料。近年来在互联网舆论反转的事件屡见不鲜，例如前不久奔驰车主加塞的事件因恶意剪辑而引发舆论风波，让广大民众深感被误导。 因此我想请教南叔，作为体制外的普通民众，我们应该如何理性的看待这些事件？同时政府在面临此类情况时，又应采取何种策略与措施来应对，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透明度，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信任度呢？
其实这些事情呢嘛，你要说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还是就是说现在从政府来说，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应对能力确实是要加强的。像丽江为什么出这个事情，就是因为现在来看也是这样的一个弊病，就是说是没有让专业的干部来干专业的事情。现在我们在体制的话，现在过分的强调比如说年轻化，年龄是硬杠杠啊，你哪怕再能干你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像丽江这个事情，就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江旅游局局长换掉了，他这个局长他才上任，以前从来没干过旅游啊，一个乡镇书记啊来当的局长，对这样的一些没有任何的应对的这个经验啊，所以就这样导致的。然后呢还本着起一些朴素的这样的，我们说这个是褒义词，朴素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想着天下人都是善的，我只要以诚相待都是好的，没想到就爆发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当然对于那个通报的，现在是反正呢诟病是很多的，同样也就是没有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而且这政府里面的现在条块的分割很明显，像这样的一个情况通报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舆情，究竟是网信办来写，还是宣传部来写，还是新闻办来写，还是文旅局来写，没有人知道。就是说大家都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然后呢最后就变成每个人都要改一道，最后就变成本来是如果是文旅单独出的话，那一版通报是写的是比较详细的，但是最后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就是说没有让懂这个文旅规律的人来管文旅啊所发生的。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对啊，这样一些信息的话，其实还是那句话，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其实这样的信息多得很，这样的信息多得很啊！就像前两天的也有这个，特别是现在对在这个云南来说了嘛，整个的文旅环境是比较恶劣的啊。就是说刚才凡凡老师为什么有这样的待遇？因为他是游客啊，一等公民啊，是吧？我们本地人不一样啊，这个因为只要亮出游客身份啊，现在在云南一等公民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些都是恶劣的环境造成的，所以就只能说让子弹飞一会儿再看了啊。
接下来是一位大姐姐的分享。作为一个在体制内生存了20多年的老人，南叔的每一句吐槽其实都像家人一样，都是希望他好。尽管我们都能洞察到体制的种种瑕疵与不足，但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害怕，因为在体制内同样汇聚着形形色色的个体，他们都在各自实现着自己的价值，关键在于你如何定位自己。在我看来，体制内其实是一个极好的地方，它让我们有机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凡凡的那句话让我很感动，一切都在进程中，不论身处体制内外，我觉得我们都应该一起努力。
感谢这位伙伴。这个其实也是我跟凡凡一直在节目，虽然今天我们主要都是在从小镇喧嚣出发，可能是吐槽的角度，或者说以我们就所谓的小职员的角度去看这些工作也好，这些现象也好，但就是像凡凡前面提到的嘛，我们节目有一个主旨，就是其实这个也是我跟凡凡的变化，就不仅是制度或者现象在变，我跟凡凡从做这档播客到现在，我当初是一个我坚决不考体制类，然后我的父母都是在小城市，他们觉得很棒啊，就体制类。然后我从录节目到现在，我们采访了可能60-70位嘉宾，到现在我跟凡凡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要不要35岁之前去考一个试试看呀。对，就是我很想说，就是包括小镇喧嚣这本书也是，就是记录过程本身，记录这些现象本身，包括我们这些吐槽本身，它可能也是进程。就是我们今天在这儿说，包括现在体制内小伙伴大家都知道这个选调生的著称的制度也好，刚我们聊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个可能某种程度有一个原因，就是制定政策或者下达文件的人他可能对基层情况不太了解。那现在我们选调生们都需要著称，当然这个著称又是另一个话题哈，都需要著称的话，那这个会不会有改善呢？就像我跟凡凡我们对这个体制这个话题本身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个人观点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一样，它会不会发生变化呢？还有包括就是体制类工作它到底怎么样，你不要看大家怎么说，你要看大家怎么做的。对，谢谢这位小伙伴。
接下来一位年轻听众的提问是，很荣幸在蒲玉书店参与这次活动，我当时看到这个活动的介绍马上就报名参与了。南叔，您在体制内工作17年，之后又在体制外打拼6年，如今有意重归体制内的怀抱，我个人的经历与您有些相似， 我也曾在体制内工作，但后来选择了离开，现在正处于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纠结于是否在35岁前重新考回体制。在体制外的工作这段时间里，我对体制内的一些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因此非常想请教三位嘉宾，面对体制内外的选择，您们是否还有意重新进入体制内呢？
首先现在年纪很大了，年纪已经过掉了，回去呢就是说有机会，但是呢我是可能另外的一种形式回去，而且本来上次录完节目以后呢，就是说本来已经决定回去了，哎呀，但是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吧，不能播出的原因呢，所以呢就没有回去成那么这个是我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呢包括今天我还是还是很坚持一个观点，就包括当时为什么想去找凡凡去理论一下，就是说因为当时我听了他6期节目，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负面情绪了嘛。但是我就是说不能误导年轻人，我就说在现在的我们立足现实来说，像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中的体制内还是一份至少是一份优等的工作啊，然后呢不要轻易去辞职，不要轻易想着外面会有多好，我相信你辞职了以后在体制外被毒打了以后也知道这个外面是有多，就是体制内的弊端体制外一样不少，一点都不少，但是体制内的优势体制外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就是比如说你在体制内你再见不得你的领导，我就是软，我们拿昆明说是软骨着他就行了嘛，我就是只要我不想当副科长我就是厅长，是吧？但在体制外不可能的这种事情，老板就是天，一切就是以老板的意志为转移，不可能有你发挥再多，除非你去大厂你去等等，但是我们立足现实是说昆明没有这种企业，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了嘛，我们还是觉得了，特别是当年我们有一句话是吧，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体制内不好你去报考公务员啊，你去改变它啊，是吧，我们一直还是在想，其实每个人都在摆，我们现在其实我现在每天打交道有非常多的基层的乡镇干部，非常多，我这看见他们都在很努力的改变这个现状，所以我相信还是会，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相信肯定会有越来越好的，但是呢制度确实是有弊端的，确实是在里面会有很多的糟心事的但是我就是想说还是那个的，你这些东西并不是因为体制内外的东西，你出来以后一样都不会少，这些东西只会更加恶劣，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考回去的，既然有这样的想法还是考回去，真的，因为真的如果35岁就没这个机会了，想办法考回去考一个想上的
我补充一点，雪峰，我今年34然后雪峰还小，他还有起码4-5年可以考的机会但是为什么我辞职，不是因为我觉得哎不行这个地方我待不了或者什么，就是也有过，就是比如说我第一次想辞职的时候，那时候我才23岁，但是实际上我最后辞职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干不了或者什么，我真的还是有一些我自己希望我的时间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就我自认为我如果离开体制，那可能我的时间每一分钟花得更有效率那就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然后也非常感谢给我们提问的小伙伴，礼物带少了，不好意思。然后那今天就再次感谢南书，感谢富裕书店。好，然后就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也欢迎大家
订阅的那个凡凡姐和雪峰老师的播客，挺有意思的，小宇宙和喜马拉雅都有，挺有意思
的。对，然后就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跟那个苹果播客都可以搜到，你就搜体制内，订阅最多的就我们。
挺有意思的，我的给没听过的我安利一下，就是说他是每一期他请一位这个体制内的这样的一个小伙伴。基本上都是才参加这个工作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呢，然后呢来聊一下他的工作了嘛，有固定问题，然后呢有自由发挥，其实在里面了嘛，可以有全国各地的，你可以了解到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的公务员的这样的一个基层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了嘛，而且呢嘛也欢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小伙伴了嘛，其实可以报名参加他们的嘉宾，他们会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隐去掉的甚至还可以变身那么就是说不会暴露你的身份，你可以尽情的吐槽，蛮有意思的